我们感谢主复活了，主的复活使我们能够称义，主的复活使我们有盼望，主的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我小时候经历这样一段故事，我是跟我外婆、外公在村里边上学，但是每年的暑假和寒假会回到县城里边和我妈待上一个月、两个月。夏天一个月，冬天一个月。有一年夏天，回到县城，我们院里边七八家人，十几个孩子在那边玩耍。突然间，一个女孩子，她摸着墙上一根地线，那是一根地线，一踏着地线，就像被电打到一样，就以为她死了。有人轻轻碰了一下，也被打了一下，所以就拿那种木棍，就都把她搞下来。紧接着叫了隔壁院里边一个电工，穿着那交警不倒电，把他从那个电线拉下来。人们都以为他死了，那时候也没有担架，所以就卸了一个猛把。四个大人抬上孩子，慌忙的往医院里边跑。跑到半路上，那孩子就有反应了，到了医院就醒过来了，就是被电打着了。所以被电打到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小朋友也吓呆了，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，因为听说过可以被电打死，但没有亲身经历过。那大人们更是吓傻。那个女孩呢，大概比我小3岁或者4岁，因为我们邻居。后来到了医院，又清醒过来了，又能讲话了，又能吃饭了。所以这时候人们从恐惧当中、从绝望当中，突然间又回到正常的生活。星期五的晚上，耶稣被钉死，所有的门徒都绝望，都跑光了。他们待在一个屋子里边，非常的惧怕，甚至去打晕去了。但是星期天的早上，耶稣今天复活了。我们知道，耶稣的复活是他们的生命发生极大的反转，带来了我们今天。世界各个角落，基督的福音。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其中路加福音。我先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鸿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愁烦？”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的。摸我，看我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他们便给他一片鱼。他接过来。在他们面前吃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。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“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仍要奉他的名。”他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这传到万邦，他们就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。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。归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罗马书4章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愿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活。让我们在基督的死上有份儿，也让我们和基督的复活接连。 因着基督的复活，你赐给我们永义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因着盼望可以轻看世上的苦，我们因着盼望可以忍受世上一切的苦难。哇，你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我们在十字架道路上，我们的所言所行与我们所蒙恩相称，愿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，将更多的人用基督的爱带到父的面前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主要分享旧约预言基督要复活，基督自己也说他要复活，而且有复活的证据，而且这个的复活是和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相关的。在旧约里边，诗篇16篇第十节说：“因为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借宿坏。”这是大卫在主前1000年所写下的诗篇，预言基督的复活。那么这个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头讲说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第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仰望基督复活说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这是旧约明确讲，耶稣基督要复活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不管是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以色列人也好，非以色列人也好，所有死亡的人，他们的灵魂都待在阴间。那信神的人，在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灵魂升天，这是神学家普遍的共识。而不信的人，他们的灵魂今天依然在阴间，阴间还不是将来的地狱，要等候将来的最后审判以后才地狱。所以就说，基督的灵、基督的魂，在十字架被钉死以后，他是曾经去过阴间，宣告他的得胜，但是他也带其中一个强盗，当天就升入天堂，所以他的灵魂并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一直禁锢在阴间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以赛亚书，这是主前800年。主前8世纪700多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压伤也好，痛苦也好，这是耶稣基督带我们受的。我们的罪人，我们是应该被压伤的，我们是应该被审判、受痛苦的、受悲伤的、被责罚的、被辱骂的、被凌辱的。但这些呢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承担了，但这边说，他必看见后裔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是心意满。一个死人怎么能看见后边呢？所以这边接着说，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，他会看见神的后裔，就是信神的人，天国的子民，他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他接近他的那些使徒们，特别对彼得说：“我要为你祷告。当你的性情翻转过来的时候，你要接近你的弟兄们。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，那么我们也不可能称义。所以，这是以赛亚书也讲到，耶稣不但死，他更要复活。如果耶稣不复活，那耶稣所受的那些罪，对我们圣人来讲，我们是没有盼望的。这就是圣经所讲，耶稣基督必须死，耶稣基督也必须活。死是为了我们的罪，活是给我们一条生路。这是旧约明确讲到他的复活。那么在福音书里边，耶稣自己3次讲到他必须受害。啊，第3天也要复活。第一次讲到是在加利利， 就是兴了五比二鱼的胜利之后，加利利的加百农就是加利利湖的左上角，加百农是耶稣的大本营，他的事工的大本营。我们说，我们做一个事工必须有一个基地，那加百农是他的基地。那加百农呢，又南来北往，很多做生意的人，那彼得他们都是钓鱼，在呢可能基于市场上卖鱼，所以那个人很多。他在加利的时候，他就预言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，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第三人，什么事呢？这个就是问他的门徒，众人说我是谁？啊，他们说，有的说你是以利亚，有的说你是那个被砍头复活的约翰，有的说你是耶利米，众说纷纭。他就问门徒说，你们认为我是谁？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反应快快的，彼得，你是基督的儿子，我们跟定你了。这时以后，耶稣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，要拜师。但是第三要，说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万不可！你既然在，要是那我们就不去了。耶稣说，魔鬼，撒旦魔鬼，后退！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因为神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，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众人的罪。如果他不被钉死，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。我们整个全人类永远活在黑暗当中，最后全部灭亡，没一个能拯救的。所以他必须去。但是呢，他也告诉他，他第三日必然复活。这第一次讲到在加利利，紧接下来的事情。他们上了黑门山，传统上说黑门山，这黑门山呢海拔很高，2800多米，冬天积雪的。上了黑门山就有著名的登山变相，耶稣就变了相了。彼得说：“这儿真好，我给你们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摩西，真好。”看见天国的异象。下山之后，还在家里的时候，又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交在人手里边。”杀害第三人复活，门徒大大的忧愁。那这些门徒各有所图呢？各有所图呢？比如说那个约翰兄弟俩，后面讲到，通过他妈跟耶稣说，将来我这两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左丞相右丞相，对吧？那个犹大可能说将来做个财政部长，那各有所图，知道吗？但是耶稣说，我要死了，那当然忧愁，知道吧？就像是你跟一个很好的老板，产品很好，突然间老板说我们要破产，是什么心情啊？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状态，绝望了，知道吧？本来他说工资很好，上市了有地位了，好像你的生活的一无所有，很好的就可以对，很早就可以财务自由。突然就是我们公司破产，知道吧？什么都没了，工作也没了。那么这就是门徒的当时的绝望，他们只看只听见。耶稣要死，根本没听见耶稣要死。这就是我们人的耳朵，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，捡我们喜欢的听，不喜欢听的不听，偏听则暗，所以判断事物经常出现错误，经常出现 miscommunication，经常出现错误的这种交流该达到的，该获得的信息没获得，那获得的信息又是片面，所以他们只听到耶稣的死，没听到耶稣的复活，就3天的功夫，知道吧？第三就要复活，害怕的不行。第三次，耶稣定义要去耶路撒冷，我们从加利利要徒步走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三次在什么地方讲的呢？可能是在耶利哥附近，因为在讲完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讲到说在耶利哥城，把十二个门徒叫在一边说。看看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让他戏弄、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要复活。我们说耶利哥城是靠近约旦河岸的，它的海拔呢比海平面要低200多米，那耶路撒冷呢比较高，海拔大概应该在100米左右啊。两者相距呢20多公里，所以这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三次，这是最后啊， 第一次在加利利湖边，第二次在加利利就黑门山的山脚下，因为加利利区域很大，南边加利利，北边加利利。第三次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也就是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跟他们三番五次讲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就是给他们打预防针的，就是打了三针还不管用，好吧？就像我们打那个 COVID 一样。有人打了四针五针，但是最后还要得啊，所以给他们打了三针预防针，到时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使徒约翰在前面，其他的人都跑了。耶稣被捕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即便其他人不跟随你，我也跟随你；即便到监狱里边，我也跟着你。”耶稣说：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识我，都吓破胆了，知道吧？”都绝望了，谁会跟一个没有希望的领导？当然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边有铁的证据。第一个，坟墓是空的，当时就空了。所以那些以色列领袖们，放那些兵丁，因为呢，坟墓是有罗马兵丁在那儿把守，如果耶稣来了。不能交差啊！所以以色列人就告诉说：“你们就说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，其他的和你们没关系了，好吧？因为呢，是说你就自认一波，罗马看的，看着看着丢了，你不失职吗？按我们定来说失职，奖金没了，我的工资还要降低，还要记过处分，但领袖也没办法，这是神迹，看到的是神迹，被鞭子就吓坏了。”坟墓是空的。首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看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圣经里边罪人中的罪人。耶稣从他身上感觉这个味，跟彼得、约翰说了，彼得、约翰也跑去，约翰跑得快，一看是空的，彼得进去一看也是空的。空了，真是有人偷走也没办法呀。但是说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耶稣向他们显现。保罗在这边记载说，又到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写给基法看，就是彼得，然后写给12使徒看，后来又是写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也写给也已经睡了，已经睡了就是已经过世的，但是他们的灵魂是在耶稣那儿。所以就睡了，也写给雅各看，就是耶稣的弟弟；写给众使徒看，末了要写给耶稣复活以后再是40天之久，兼顾信徒的门徒，他只向相信他的人显现，没有相信自己显现，5次或者是10次，看我们怎么算。兼顾他们的信心，要差他们到世界当去做见证，见证什么呢？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来做了什么事情。耶稣基督被钉死，耶稣基督又复活了，现今在天上，将来还要再来。我们要问，耶稣基督2000年的复活和我今天有什么关系？和我们大有关系。耶稣基督复活。称义，罗马书4章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视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视为叫我们称义。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，是除去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一切的罪，不管你什么样的罪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我们今天所犯的罪，我们将来所犯的罪，不管是你显现的，别人看得见看不见，或者你心中所想的，因为圣灵罪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上。就是罪。当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心中骄傲的时候，当我们痛恨一个人的某些行为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罪。尽管我们没有显现出来，尽管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神监察人。所有这些罪，全部都定在十字架上，全部都挪去了。就像说，我们欠一个人的债，欠的很多很多，我们根本还不起。 我不光一生一世还不起，你就是百生百世你也还不起。突然间，债主跟你来说，王瑞鑫，你的一个亿乘的一亿次方的那个债，你免了。那是一种什么心情？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把我们罪全部都挪去了。你做的好事，又算着将来要给你奖赏的，作为奖赏的那个基本条件。世上哪有这样的恩典呢？我们世上说将功补过，那么我做了一件坏事，拿时间来点，在神的国度里边，你做一件坏事，你就是做一亿次好事，你也点不了。神的国度里没有将功补过，神的国度里边只有神的恩典、神的赦免，所以你必须通过信神来赦免。对，所以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叫我们称义。这称义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。以弗所书这边是最著名的因信称义一句话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罗马书3章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就是不管我们以前多么坏，甚至现在多么坏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遵循他的教训，来荣耀他的名，来跟随他，我们的罪就不算了。我们就是天国的儿女了，我们前面就是光明一片，这就是因信称义，和我们的好坏没关系。我们世人的观念说，这个人对我好，我对他好；这个人行得好，我瞧得起他。那神的观念就是，不管你好坏，你只要认神、认耶稣基督，愿意跟随他，他会照应你一切。他会赐下圣灵给你，他会赐给你恩赐，赐给你能力，赐给你一颗喜乐的心，平安的心。喜乐和平安是我们世人追求的最根本的地方。不管你要挣多少钱，不管你要荣誉有多高，最后都归结为你要有颗平安喜乐的心，知道吧？你挣多钱，不为了少数罪，你为了升官发财，不会是让人敬重你。你有一颗平安的心，喜乐的心。人要被敬重，就会喜乐；人要受别人的冷待，就会心不安，就会忧愁。但是最根本的平安和喜乐是来自于神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有了基督，你在世上没钱，你也会高兴；你没地位，你也会高兴。劳伦斯在修道院里边一个做饭的，比所有那些修道院的人都高兴，地位最低的人。但他是最高兴，真的幸福指数最高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紧紧的抓住神，一边做饭一边洗涤一边高兴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称义以后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。而且这个信呢是自私自种，就是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那一天起，到将来永永远远都是靠信。这边罗马书讲的是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造就一切相信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就是我们的信是贯穿我们一生的，贯穿我们将来永永远远。另外一句话说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爱、有望、有爱，用最大的爱。所以我们信，我们一直靠信。所以我们的信不是说一刹那间啊，我今天决志信耶稣了，好像你买飞机票、买火车票搞定了，到时候上飞机。这个不也尽管人们经常拿这个来比喻说，它就相当于说，因为我们说救恩是永恒的，知道吧？救恩是神所做的，我们不会落下救恩。但那个买一个机票或者买火车票，说我们买上它了就可以上，比不合适的，知道吧？那你买了火车票，你不会拿火车票每天坐这儿呀，就放在那儿，现在也不用火车票了，知道吧？也不用票了，都是电子啊。 但是我们信了以后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凭着信，凭着圣灵给我们恩赐，我们要跟随耶稣。我们这时候呢，才开始一点一点学得像耶稣，一点一点呢学耶稣基督的爱，学耶稣基督的赦免，学耶稣基督的怜悯。那些不可爱的，我们原来觉得说这人太糟糕了，就愿意和他讲话了，愿意和他交通了。这是神教导我们当做的事情，这也是靠我们的信，靠神的恩典才能做出来的啊！所以我们靠自己做不出来，靠神做出来，所以归荣耀给神。这个是第一点，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那第二点，我们要很好奇，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，说我们将来也要复活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又是什么样的？第一个，耶稣复活的身体和他原来的身体特征是相像的。这样说，过了8天，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愿你们平安。对多马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来，看我的肋旁。”要疑惑重要性，因为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。多马说：“我总要摸了他的手，看了他的肋旁，看他有没有钉痕。我真的相信是。”所以这一次，耶稣又来了，让多马去摸去了。多马摸了没有呢？多马摸了没有？不敢摸了，知道吧？一看就认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当下跪着说：“我的主。”所以耶稣的身体，将来我们在天上也看，手上有钉痕，脚上有钉痕，一看就知道这是耶稣，不需要谁告诉。但是耶稣的身体呢，和肢体的身体呢，又不完全一样。那刹那间就出现了，刹那间又没了。所以说，那日就是第一天啊，就是复活的第一天的晚上，我们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我们门就像现在我们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又把手和肋又指着他们看。门都关的情况下，他突然就出现了，特别特别讲说门都关了，没有说有的门关上，有的门没关，知道吧？我们说啊，那就从没关的门，从后门就溜进来了，我们没看见，我们没听见响声，门都关了，耶稣突然出现，所以他的身体有些前身体的特征，但和有些前不完全一样，这是很大的奥秘，我们不知道。另外一个是即刻就消失了，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那儿谈论耶稣的事情，谈论过程当中，耶稣就悄悄地跟上他们。耶稣跟他们讲述一通，从旧约亚伯拉罕开始，圣经里面旧约所预言的有关耶稣的，都跟他们讲了。到了他们的通关的时候呢，耶稣继续往这，他留下来吧，天都黑了，天黑了，要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结果去了那儿吃饭，又剥饼。这时候，这俩门徒一下认出来了，这是基督。这是耶稣，这是他们跟随的。耶稣忽然不见了，突然就又消失了。他可以突然间出现，他可以突然间消失。当然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说，他的身体一瞬间就不是一种物质的，可以穿墙透壁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没有明说，但我们至少知道说，他现在可以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。不像以往，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，还得徒步旅行，走到撒玛利亚，渴了还得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讨水喝。他现在不需要这样了，不去就去了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让玛利亚告诉他们说，让他们去加利利，他会在加利利和他们会合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，和原来既一样又不一样。所以圣经里边有很多我们不太明白的，就像是我们因信称义一样，我们既是圣的，又不是圣的，好吧？所谓圣的，就是说我们在地外上是完全圣洁的，耶稣把我们罪全部挪走了，但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又经常不断的犯错，我们又不是圣的。所以这边也是基督身体，既和原来一模一样，可以吃。我们刚才念经文有一片玉，它可以吃，知道吧？它手上也有钉痕。 脚上有钉痕，这朋友有钉痕，是老川的，但是他又不一样，突然就没了。耶稣父的身体有骨有肉，就是可以吃。那我们父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将来也会复活。腓立比书这边讲的说，他要按着哪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就是我们的身体将来和耶稣这个既是又不是这个身体相似。我们将来身体到底怎么个相似呢？格伦多前书这边呢有更多的描述。我们将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。我知道我们现在身体从小到大，从小时候一开始发育，越来越健壮，越来越强壮。等到某个时刻的时候，这身体呢越来越不行，体力也不行啦，精力也不行啦，原来想吃的也不能吃啦。典型就是三高，吃各种各样的药，这是我们朽坏的身体。就像树木会朽坏一样，但是我们将来身体不朽坏了，不生病了，不用担心生哥那个三高了。那将来是荣耀的，这个荣耀是很玄妙的一个词，一个很抽象的，就像说那个英国那个女皇那个王冠上那个最亮的珠子一样啊，那个珍珠一样，或者说最像天上。最亮的跟启明星一样，是吧？它就是最好的，超越一切的。这是将来给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强壮的，你也不用生病了，不用什么怕什么 COVID 的，整天戴个口罩，什么也没了。我们是灵性的身体，灵性的身体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肉体的身体。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。圣灵经常引导我们行善，行善，行善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心中有两个律，一个叫我行善，叫我知道怎么样行。但是我行的时候呢，我又行不出来。圣灵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赦免，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渴了要给他们喝，饿了要给他们吃。我们知道这是好的，我们应该这样行。但是到了跟前的时候说，我就没那个信心。因为圣灵里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律，就是肉体的律，体贴我们自己的律，体贴我们自己的面子。我这样低三下四一个人，他更瞧不起我了。那么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越低三下四，越谦卑，你的地位越高。这就是神国度里面的律和世上的律，很多情况下都是相反的。耶稣基督多惨呐！经常挨饿，他是神啊，经常挨饿，他没有固定的住处。他说：“湖里有我，湖里有洞，鸟有窝，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低三下四，他有那么多的能力给人医治疾病，他可以让石头变成面包，他可以无门而入面包五千人，但他自己经常挨饿，没吃没喝没住，但是。复活以后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就是最高的，没有人能比他高。这个定律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。当我们越谦卑的时候，将来神把你升得越高啊，越高。我们将来灵性的身体就没有肉体的软弱，也就是说，完全会顺服神的旨意，就不再会犯罪了。我们现今有肉体，有罪性在我们心中。虽然罪性不是我们的主人，现在我们主人是基督，但是我们经常被罪性所引诱，陷入那种试探当中，会犯罪。将来灵性的身体不会受任何的试探，不会犯任何的罪，那就是我们将来身体这样。我们将来身体也能吃也能喝的，在千禧年里边。灵性身体也能吃也能喝，你想吃啥吃啥，你今天没有吃到的，将来可以补上；你今天没有欣赏的，山川河水，将来神可以给你补上。 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了，只是我自己的信心啊，我只是自己体会出来的，因为神不会亏待我们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将来门徒复活的身体是无比的美好啊，无比的。当然，将来的身体，我的个还是这么高啊，我不会说像这是给要不你给我姚明那个身体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但是我们将来不会介意。谁长得漂亮，谁长得丑，谁高个，谁个低，那些都是属于肉体东西，啊，肉体东西，啊，人会改变一切的，这是给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复活，我们身体复活以后去哪呢？约翰福音这边讲说，在我父子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去预备，那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腓立比书说：“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因为我们现在在世上居住是短暂的，就像你出去旅游一样。啊，我接下来下个星期要去那个阿根廷，去8天，短暂的。我们在世上短暂的70年、80年，撑死了你不会超过150年，知道吧？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天上。”叠加，叠上天，这边是字面意思，是属灵意思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的归宿，将来归宿是在天上。所以雅各下埃及说，法老问他多大了，他说我的年数不如我主，今生才是137年，活了137年，不及他的祖父，因为亚伯拉罕活了170多岁，是吧？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盼望。一个人只有有盼望，我们的生活才有盼头。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活得会很辛苦、很苦闷。但我们的盼望不在世上，不在你工作的好坏，不在你工资的高低，不在你财富的多寡。你今天还有财富，明天可能就一贫如洗。我认识一个人。他有将近400万的财富，按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财务早自由了，他也是自由了，他也不上班了，因为这400万在做投资，投资回报率一年10%几，挺好的，人乎其居无忧的。突然间，公司破产了，一分钱也没了，又得出来找工作。所以我们不能靠世上这些东西，我们要靠神。只有在神里边，你要在神里边得到那个平安，得到喜乐，没人能夺走的。不管你股票是涨，不管你股票是掉，不管是任何的风暴，你的平安永远在那，因为那是耶稣给你的。耶稣给了平安，他不会拿走。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要有见证。最后我讲一个故事，这都是真实的故事。这个男的叫 Alan 还是 Aaron，我忘了这个，反正 A 打头的。他太太叫 Grace。这男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是一个很好基督徒，啊，去世，他儿子没信，他就说：“儿啊，你要信耶稣，你必须信。”儿子说：“为了安慰母亲，说我信，我信，我信。”但后来母亲很快就去世了。他是新加坡人。后来就来到美国了，80年代，那会儿在计算机公司做事儿，他有一个爱好，不好的爱好，爱赌博，赌还不是小赌，买个周末，礼拜五买机票去拉斯维加斯，今年52岁，毫无理由去赌，后来老板发现他。这个雇员经常生病，星期一生病，星期一经常请假，因为星期一回不来嘛，他在那赌。但是神眷顾他，有的人赌是倾家荡产，他赌了这么多年是，没有请假，不但没有请假，还稍微阴了一点，神的眷顾。有天晚上，因为他们赌，他的太太不光他去啊，他太太还怎么去赌啊？太太和孩子住的上边旅馆，他在下边。 有一天晚上，读到12点多，灵魂地暗的，一转头看，迷迷糊糊，那个门口外边有个小女孩，自己还在那念叨：“那谁家的孩子呢？没人管着，正跟半夜跑出来。”在自己定睛一看，这是他双胞胎女儿当中的其中一个，当时他就吓傻。当天晚上放下不读，第二天开着车去了大峡谷。去跑到那悬崖边上，别人也看到，这人跑到悬崖边干啥了？看他，他也不敢惊动啊，以为他要寻短见。结果他在那儿重新立志要跟随耶稣。从那时候，他戒毒了。后来他做到公司的中层管理人物，做到 manager，做的挺好的。你说就这样做的话，已经戒毒了，信主了，好好的做着。先跟他讲，为什么知道？就是停下你现在这个做计算机的工作，他就停下来了。现在不知道干啥，后姐就说去开餐馆去，让他去开餐馆去。天哪，做计算从来没有开过餐馆，知道吧？开餐馆至少有点经验了，在餐馆打过工啊，那个账怎么调啊？那整个最基本程序什么也不知道，让他开餐馆。哎呦，他太太也说让他开餐馆，这有点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，因为他们也在自己感受到神的眷顾了。我没有赌的倾家荡产，让他就是戒赌，开餐馆，也让太太去餐馆里边打工，知道吧？太太去说，因为太太原来不工作的，现在开始要去餐馆里打工了。打工你也不是说我是来学技术啊，那打了几个月，大概程序流程知道了。后来有一个人。招上他来说，我们在什么地方新开辟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里边有一间房子，你要不要住？去一看，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指引，所以就在费城这边开餐馆了。我们知道开餐馆，星期到星期五的客流量是很低的，周末客流量很高，很多都是靠周末的客流量赚钱。他家的菜馆开了，星期到星期五白天晚上。客流量络绎不绝，比很多餐馆的周末的人，所以最后这女生倒说：“啊，算了算了，你不要让他们再来了，知道吧？客人太多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实际上让他们赚了很多钱。在开餐馆的过程当中，这男主人，餐馆所有这些他都不帮的，他的任务就是进来陪客人，让传福音。餐馆开的挺好，赚了很多钱。”有人说把餐馆搬了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，知道吧？做得好好，成了关了。因为既然你认识到自身的带领的话，你必须关呀。所以他就关了。真关了干啥呢？做全职学教师。所以他们到处跑，他们也曾经去过南非，知道吧？那其中还有一个故事，在开餐馆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他有雇员嘛。雇员有一天早上，不知道就和这个邻居一个女生发生了那种争执，哎，他就准备去敲人家门，准备解释一番。结果一敲门一看，那女生破口大骂，这个骂得一塌糊涂。你说他一个男生，既骂又骂不过人家，打又不能打，那灰头土脸就回来了，被人骂了，找他的牧师，把前后场景述说一番，准备得到牧师的安慰，说如何如何。牧师说，明天你去跟人家道歉去。还有这样的道理，道歉。我们通常说自己做错了才道歉，自己没错道什么歉？道的哪门子歉？哎，神的国度里边，你就要道歉去。神的国度里边，你错了道歉，没错你也道歉，这就是 sacrifice，这就是那个谢的翻译，知道吧？耶稣基督有啥错了？他要被我们钉死。那就是 sacrifice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天他就道歉去了。牧师说：“光道歉，拿下这个箍棒，给了人家，给了人家，所以拿着箍棒去跟人家道歉，那就给人。后来这女生拿着箍棒去饭店吃饭，一来二去，最后变成好朋友。所以这是说神的爱，把一个不可能化解的这种，就是说灰头土脸这种事情。”给成一种很好的结局啊，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做见证呢？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知道吗？必须说靠神，知道吧？我丢人也是丢耶稣的脸了，不是丢我的脸，知道吧？那耶稣又不怕丢脸，耶稣已经拆派到底了，丢什么脸，知道吧？耶稣的脸已经让我们都丢光了啊，这么个丢的了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，就是我们做是为耶稣做，我们给别人传福音，耶稣不信，拒绝是拒绝耶稣，甚至你给他担账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给你翻白眼，不是给耶稣翻的，知道吧？不是给我们，耶稣都记在账了，将来有一天，因着我们所受的一点点苦难，真会给我们极大的奖。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复活，给我们带来盼望，给我们带来给他做见证能力。做一个祷告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从心底里面献上我们万分的感恩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，你差遣我们在世上。我们也知道，在世上会有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不顺利，但主基督已经胜了世界，已给我们吃了定性。主啊，我们就靠着主基督赐给我们的圣灵，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真是弟兄姊妹能够靠着圣灵彼此相爱、彼此接纳、彼此和睦，来同奔施加道路。让我们一同来荣耀主的名，愿主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荣耀归给天上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